请各位代表翻开大本的报31。本案是有关华上生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的是 Diagnostic 的应用 in the investment， 然后用于HR 阳性 HER 负阴性且经内分泌治疗后复发或恶化之已经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癌的妇女。厂商的建议价是每粒630元，请翻开隔页报32。厂商预估本品的纳入健保给付的年度药费，第一年是1.63亿元，跟第五年的1.67亿元，人数是第一年的261人至第五年的700人，财务影响的话是0.29亿元至0.55亿元。那病人意见请参酌报34、34、34。那请翻开报34。三大主要 HDA 的组织建议是，截至目前为止是三大组织9月都尚无相关评估报告。那在国际药价方面请看报35。因为本案药品为Tocilizumab的 5NG， 它与同成分的药品海利亚斯塔已于10mg 于2010年的6月23日于日本核准上市。本案药品是采支付标准17-2条第一项第三款，合价参考品或治疗类试品之十国药价，且不得高于十国药价中位数。本案合价参考品是 Finita， 成分是 Everolimus 的 5mg 之十国药价最低价600元至中位价1650元为合价区间。好，请翻报36。本案药品是同成分药品，它海亚斯塔于110年6月23日于日本核准上市，而 Kevita 于110年的10月1日向我国药政主管机关申请药品许可证，并于112年的6月28日取得我国药品许可证。原本案药品符合114年4月26号修正之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17-1条第一项第二款之条件。药品于10大先进国家首次上市2年内，在我国申请药品许可证且于国内制造。本案药品建议给付条件是，健保已收载有临床地位之药品 Everolimus 跟 EHE 试验结果。它合并 Tocilizumab 跟 Imetelstat 之 PFS 中位数为7.4个月 ，Lateral 2的临床试验结果，它的PFS 中位数为7.8个月。考量本案药品临床价值与已收载 Everolimus 相当，因厂商愿意同意与本署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原纳入健保给付，并建议本案药品生效2年后重新评估疗效及支付价格，并与协议届期前6个月提交国际监视上市请求，及提供国内病人在 CDK46抑制剂治疗后失治疗失败后使用 Kevita 治疗效及安全性评估资料。它的新药类别是属于第2B， 核价方式是17-2条的第一项第三款，合价参考品或治疗类似品质十国药价，且不得高于十国药价中位价，以 Affinity 5mg 之十国药价最低价600元至中位价1650元为合价区间，合于本案药品每粒630元，预算来源是新医疗科技。那健保署的财务评估方面请看报37。它第一年的使用人数261人至第五年的700人，年度药费第一年的0.63亿元至第五年的1.69亿元。它的药费财务影响，第一年节省319万元至第五年节省850万元。以上报告。
好，那个我们本案请专家侯院长帮我们做个
总结。好，那这个药是在对这个你的性荷尔蒙介质是阳性跟荷毒阴性的黄金专的病人，在使用后 CDK46抑制剂做的第二线的转移性乳癌的用药。那其实这个药的话 ，Kevita 它的作用是对这个 HDAC 的隐蔽的，所以其实它的作用跟刚刚我们的报告的跟 Alimide 它的作用点在我们的 mechanism 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药是把它列在同时是两者择一的使用，所以那个病人是才会有降低哈。那事实上它的使用的 PFS 就是说它的一个效果来讲是 7.4 个月，是比安慰剂多了大概多了4个月， 所以整体来讲就是 CDK 输掉之后啊没有效药，要服用口服的话啊这个药物是一个限制，但是这中间是跟安眠药是相近的，所以大概这个药是给病人多一个限制、啊、大概这个是这样。那因为我们的条文就是有根据是这个药物现在目前在台湾国内是可以知道是可以有查询啊，特别报告就是
我现在是这个是报告案的、哦、那大家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比较推选的？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按照这毛鼠就是按我们下期啊。这有病友团体啊，对不起，这报告案好吧、啊、
我们请病友团
体报告案
谢谢。好，谢谢主席。好，那这边我们有收集到啊，还是希望基金会跟台湾癌症基金会收集的病友碰到的一个经验。那还是希望这边收集到21份的有效问卷，那12位的病友与9位的照顾者填写一个意见。那台湾癌症基金会这边是访问的方式啊，访问到2位病友有使用这个本品的经验这样子。那这样总共有4位的病友使用本品的经验，那其中的个案就是他使用这个本品的经验效果表示很好，而且他目前没有产生啊相关的副作用，所以他也认为现在目前疾病控制的还不错，持续使用本品，所以希望呢有提到说希望能支持新药的研发，让这个本品呢使用上有较其他的药品一样，那副作用也比较少。那个案二呢，他是表示说他是透过临床试验使用本品2个月，那比较困扰的副作用是食物不佳、眩晕或嘴破的问题，但是跟他先前的用药来比是能控制到疾病，而且副作用比较少一点。但是因为这个个案在临床试验结束之后，因为没办法负担这个费用的停止使用。那个案三的话，他其实原本诊断是一期的病人，但是3年后他已经转移到骨头，并且压迫了神经，那所以另外还接受了化疗，还有卵巢的切除手术。在诊断后的5年，他也是参加临床试验，接受本品的治疗，一直治疗至今。那提到这个本品治疗之后，压迫神经的肿瘤也变小。那表示说他在用这个药剂本来呈现的是血球低下的问题，说每2周都要做抽血，还要打白血球生长激素啊来维持这个状况。那以上对，因为白血球低下的时候也会让他有疲倦感。那另外一个个案，第4个个案，他就是4期的一个病人，那先前接受过的手术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所以其实他也是在开始使用这个本品之后也有得到不错的一个控制。那他提高他的副作用也一样是有相关白血球低下的问题，需要打这个白血球的生长激素来维持他的血球状况。那副作用也是有提到有会有一些恶心、眩晕或黏膜破损的一个情况，所以尤其是在服用药物的隔天是最为明显的。那也有提到说就是病友选择这个口服用药对他们来讲也是比较方便的，希望能可以获得这些健保的支持。那没有其他使用本品的经验，当然他们都有做化学治疗、标靶治疗，包括荷尔蒙 CDK46 抑制剂的使用，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些治疗，有位病人有提到说使用上述这些治疗症状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但是也有其他病友表示说他们的疾病也有持续恶化或者没有太大的帮助。那因为上述这些治疗其实他们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副作用问题，包括积水、水肿、血球低下、睡眠等等这些问题。那最主要就是在生活品质面向，他们当然就会有一些疼痛、睡眠，还有末梢神经毒性的，或者是精神或者是情绪状况、呼吸道、肠胃道还有经济负担等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对于新治疗的一个期待，就希望说可以有改善他们这些骨头或者是血球的一些黏膜的问题，那也希望说可以有相较其他的药品有更有一些没有副作用或者是无抗药性的一些药品。以上分享，谢谢。
好，谢谢分享。那大家对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要追求？刚讲这个报告案，那我们就详细听一下。报告案4。